第四章，不要怕。你是否正处于人生的风暴之中？你的船是否很快就注满水了？你觉得自己快要淹死了吗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么耶稣现在对你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马可福音6章50节。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，就足以让你欢呼雀跃。神的话语会在你里面成为活的并站起来的依据。如果你从里面站起来，那么最终你也会在外面站起来。那时你就会看到你的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，那就是你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。同情还是信心？有一次我在教会里和一个我一直为他医治祷告的男人聊天，虽然他看到自己的身体有了一些改善，但主要的问题是他的态度和情绪受到了打击和伤害。在一遍又一遍地听我的信息之后，他终于开始明白了。他告诉我，我真的相信，如果我能鼓励自己在内心深处站起来，那么我就会在外面站立。我回答说，就是这样的。他开始明白了，他没有到那里，但他能看到结果。他正在朝那个方向逼近，看到身体上彰显的只是时间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暴风雨仍在肆虐的时候，他放心，他克服了恐惧。大多数人会批评我们，鼓励癌症病人说，放心，不要怕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已经得医治了，为什么不现在就赞美神呢？他们会说，你难道不明白这个人正在经历的痛苦吗？医生说他快要死了，而你却在这里说信心，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他们不明白，一旦你内心平静下来，外界变得平静只是时间问题。一旦你的内心得到了答案，它就会在物质领域显现出来。然而现今教会处理人们问题的传统方法是进入他们的坑中，说你们生气、痛苦和受伤是完全合理的，我也知道这些感受，我们只是趴下打滚哭泣，在努力安慰他们的过程中变得像他们一样的沮丧和挫败。基本上我们试图同意他们。我并不是说我们得变得麻木不仁，不爱别人，或者拒绝承认别人在挣扎，但我们需要给予他们的更多。我们得像耶稣那样做。今天大多数人会说，耶稣是个麻木不仁的人，他怎么能告诉那些在水里快要被淹死的人们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马可福音6章50节，这是不合理的。耶稣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毫无疑问。人们会因此批评他，但我们需要更多的批评，我们真的需要。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们教会里有一位刚刚结婚的年轻女士，到处告诉大家她想要生一打孩子。有些人质疑这样做是否明智，但是这是她的选择，她就是想要的。她迫不及待地想怀孕生子。她的丈夫是一名牧师，他们每次巡回传道长达6个月。有一次，当她和丈夫在一个教会服侍的时候，有消息传来说她怀孕了，我们都很高兴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她是多么的想要孩子。然而，当他们回来，她去看医生，结果是输卵管妊娠，医生发现她不是有了孩子，而是得了癌症，并说，如果我不通过手术切除你所有的女性器官，你将在一周内死亡。即使做了手术，你也只有一半的生存机会。如果你活下来，你将永远不可能有孩子。他的病情预测得很悲观，最好的情况下，他的头号目标成为12个孩子的母亲，看起来遥不可及。虽然我已经从别人那里听说了他的病情，但是当他走过来拍我的肩膀时，我刚刚做完1周期的服侍，我正忙着大笑、开玩笑、嬉闹。我转过身，他泪流满面地说，安德烈，他们告诉你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了吗？ 我不能仅仅因为他的情绪就放弃我的喜悦和兴奋，所以我看着他宣告：“癌症对神来说不是问题，你表现得好像这是件大事，没什么了不得的。”这如同我扇了他一巴掌，他停止了哭泣，看着我说：“你在说什么呢？”我说：“对神来说，医治癌症并不比医治感冒难。你可以相信神，你不可能没有孩子，也不必在一周内死去。”他问我和吉米能不能过去跟他和他的丈夫谈谈，所以我们都去了。我只是告诉他们，这件事之所以严重，是因为你们把它放大了。这对神来说并不难，如果你请求神医治你。这并不会使天堂的光线变暗，他问：“那么我应该继续去看医生吗？我应该做手术吗？”这取决于你，这是你的选择。如果你这么做了，这不是罪。但是如果他们切除了你所有的女性器官，你将不会再有孩子了。世界上只有一个处女生子，你不可能会是第二个。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。如果是我只相信神。但他们告诉我会在一星期内死去，好吧？如果你相信的话，那么你需要他们做手术，这也没什么错。如果那是你的信心，你就去做吧。但是你可以相信神，这对他来说不是问题。他选择相信神，尽管说来话长。但这一切都发生在至少15年之前，在他有四五个孩子之前，他活了下来。他所有的孩子都是自然分娩的，因为任何看过他病历的医生都不会相信他能正常分娩，所以他所有的孩子都是在自己家里出生的，这不是问题。这将是一个了不起的神迹。对受到伤害的人表示同情并没有错，但我们必须超越这一点。我们也需要对人们表现出信心和鼓励。如果耶稣站起来说：“伙计们，这太可怕了，我不敢相信你们身上发生了什么，这是件大事，真的很大。”这不会有任何好处。他是门徒们唯一的希望。如果他放大了问题，表示不相信。并且谈论事情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糟糕，他们就会有大麻烦了。耶稣需要最小化处境，放大神，并且证明他的能力远远大于他们的处境。他这样做了，他走在正在摧毁他们的东西上面，说：“伙计们，不要怕，你们放心，你们应该高兴，因为你们即将看到一个了不起的神迹。”当你的信心被激发的时候，你会兴奋地说：“神，这将是一个了不起的神迹。”我的孩子死了的那天晚上，当我开车去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的时候，我的信心被激发。当听到那个报告后，我祷告并开始赞美神。忽然之间，信心升起，我开始兴奋起来。我当时的部分想法是：“神啊！”这将是一个了不起的神迹。他已经死了5个小时了，全身发黑，没有呼吸。伙计，这将是一个伟大的神迹。的确如此。但在我真正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对神将要做的事情感到兴奋。这就是当耶稣说"你们放心"时，他所告诉门徒的。他们本可以真的很高兴，然后说。耶稣告诉我们去另一边，而不是淹死。然而，在自然领域，我们不可能到达另一边，这将是一个了不起的神迹。转移。约翰的叙述揭示了他们是如何被转移到湖的另一边的。船历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，《约翰福音》6章21节。砰！他们跨过大约2英里，然后就到了。刹那间，风停了，风平浪静。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兴奋地说：“哇，太棒了！能去到那里实在是太好了。” 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就是耶稣所说的。那时事情还没有发生，门徒们正在暴风雨中，但主知道他们不会淹死在这个湖中，他知道事情会解决的，所以他说，伙计们放心，你们应该好好看看这个，你们马上就要经历我的能力。对许多人来说，这听起来完全不可思议，因为他们生活在自然领域，他们从未在一个艰难的处境中喜乐。另一些人已经听够了这方面的教导，他们可能是咬着牙关挣扎着喜乐，但这并非是来自真正的信心。他们试图获得胜利，而不是强制执行胜利。如果那是你的属灵境界，没有关系，在某个时间和地点你必须那样做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你已经看到了如此多的胜利，你不再是咬紧牙关去喜乐，这不是你强迫自己去做的事，事实上你会真正的喜乐，因为你知道在你的处境中会发生一些了不起的事情。半夜赞美。约在半夜，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，众囚犯也侧耳而听，忽然地大震动，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，监门立即全开，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。狱卒一醒，看见监门全开，以为囚犯已经逃走，就拔刀要自杀。保罗大声喊叫说，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。使徒行传16:25-28。保罗和希拉被关在腓立比监狱，他们在半夜祷告唱诗赞美，不是为了可以被释放，这并不是他们唱诗赞美神的原因。我怎么知道，当主使他地震发生的时候，所有的牢门都打开了，每一个人的脚镣都脱落了，但是保罗和希拉没有离开，他们只是继续赞美。如果赞美得以解脱是他们的动机，那么地震一来他们就离开了，但实际上他们赞美神是出于一颗清洁的爱心，他们很兴奋，为着他是神而敬拜他，他们实际上已经进入耶稣所说的放心不要怕。保罗和希拉因他们与神的关系而欢喜，他们知道他会处理好一切，所以他们只是喜乐。当释放来临的时候，他们甚至没有接受，他们留在监狱里，不仅是保罗和希拉，所有未得救的囚犯也都留下来了。哇，这是神存在的一个强有力的彰显，即使那些不虔诚的人已经被松开了，他们仍然留在自己的牢房里。不管怎样，你都赢了，你可以真的是放心的，并且不害怕。风暴正在周围肆虐，这不仅仅是你想要完成的事情，你就在这里，即使你身处困境，你是放心的。如果医生告诉你你要死了，你就去赞美神，说，天父，这太棒了，如果我能和你在一起就太好了。我们唱着这样的歌，当我们都在天堂，但当医生告诉我们，我们就要去那里了，我们开始哭泣。我们唱的是真心话吗？如果你好好想想，你会认识到，如果你死了，你就可以去与主同在。如果你得了医治，耶稣已经为你预备的，那么你将是一个了不起的见证。不管怎样，你都赢了。如果你的医治显现出来，你将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。他甚至能打开你整个事工的大门，你可以周游世界，告诉他们神是多么了不起的医治者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看到医治的显现，你可以去与他在一起，无论你的处境和结果如何，你都可以放心，不害怕，赞美神。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关于如何彰显你的医治的鼓励，参考我的教导，题为《神想要你健康》，如何领受神迹和 你已经得到